这个时候你看你学校很多的放假，就是你来纪念这些家庭特别外出的啊，求主与他们同在啊，甚至在很多生活的压力当中、学习的压力的当中啊，愿主你借着这样子的休息的时间啊，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啊。我们这时候也为着能够来参加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愿主你来祝福他们啊，也让这些的学习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你自己的话，以至于我们能够清楚然后来遵行啊，我们这样子的祈求和祷告，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这个上次留了一小块没有讲完，我就今天比较快一点，就讲到预表。好，预表跟预言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还记得吗？预表是借着是人事物不讲话的啊，预言呢是透过讲话，透过神的话，透过先知来讲的话啊，所以预表基本上你都是一些事实、人物啊、仪式、节气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个这是我讲最后一个啊，就是讲到临磐石啊，这个故事呢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六节。圣经上说呢，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这是在出埃及啊。那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很有趣的哈，好像跟我们的个性也蛮像的啊。起先兴高采烈，愿意跟随神，然后呢，一碰到难处怎么样？抱怨，就抱怨，没肉吃，就想起以前，不知道是真的想还是想象中想，说以前我们在埃及多好，又有葱，又有肉吃啊，怎么现在吃的就是每天的菜单都一样，马达啊，所以就在抱怨啊，结果神就。让他们吃个够，甚至于鹌鹑从他的鼻子里跑出来啊，然后呢没有水喝也在抱怨啊，所以这一段记载就是讲到他们没有水喝了啊，所以神就吩咐摩西呢他说在何烈山那里有个磐石，你用杖去击打这磐石呢，磐石就会有水流出来。好，那这是历史的一个故事也或者在以色列中间发生的事情。那这个预表是将来的耶稣啊。那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我特别强调哈，预表这件事情你真的要在圣经里去找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智慧或者那么大的胆量啊，就说这就是预表基督啊。那谁有这个得到这个启示啊？保罗啊，他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里面啊，他就指出来呢，他说你们也一样喝了一样的灵水。然后呢，所喝的是，是出于随着他们的临磐石。好，那这个临这，然后就说呢，这临磐石就是基督，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四节那你说我们讲的预表一定有相似之处嘛，对不对？但是临磐石跟主耶稣相似处在哪里？要找圣经的根据哦。临磐石是让百姓怎么样解渴，有水可以喝，对不对？主耶稣有没有讲过类似的话？有谁记得约翰福音？对，凡喝这水的永远不喝啊。所以呢，相似处就是说临磐石只是一个在旧约时代一个真正解我们饥渴的，但是到新约里面主耶稣他说来到我这里就永远不渴，喝我的水就永远不渴啊。所以相同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的饥渴能够得到饱足。那当然主耶稣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个口渴喝水啊，这乃是渴是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啊，所以这个预表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平常去读圣经，大概不大会想到啊，是圣灵感动摩西，不是感动保罗哈。我自己承认这个我是比较偏袒保罗哈。保罗我很佩服保罗，就是他 对于旧约真的读得非常深啊，那么多个拉比，那么多年下来啊，真的他在保罗他在旧约里面找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比任何人都要多啊，所以圣经里面保罗不是突然的哈。好，那下面这一块呢是讲到预言啊，我们前面讲过啊比喻啊，讲过预表啊，那现在最后这一块呢是讲到预言啊，是讲到预言啊。预言呢，我先有两个地方我要澄清一下哈。第一个，预言其实不太容易完全了解啊，我们心里要有个预备啊，预言我们不太容易完全了解，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的的确确就是不是那种任意解经的那些人哈，就是真正的神学家中间对于预言的解释也有出入，原因就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因为预言啊，第一个他用的语言不太一样，第二个呢，他讲到的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一个先知他神启示他叫他讲预言啊，让他看的东西他不见得看，其实常常先知讲预言他自己不知道里面是内容是什么的啊，他只把神的话讲出来而已啊。那要讲的东西呢，实际上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啊，所以这个心里要有一个预备啊。另外一个我要提醒的，就是说这个年代真的被一些人混淆，随便用预言这个字来传说啊。假如你们接触过这个灵恩派的人，他们最喜欢跟人家讲预言啊，千万要小心他们的语言，此预言非彼预言啊。圣经上讲的预言基本上都讲到神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神当然很关心我们，但是他不至于关心到一个程度你下一个男朋友女朋友应该是长什么样子啊，因为现在这些有的灵恩的这个预言蛮可怕的啊。那甚至于呢，他讲到的预言跟原来的这预言的意思都有出入啊。假如你把它规范一下的话，很多时候所谓的预言是一些 word of encouragement， 就是在鼓励的，而不是真正圣经上讲的预言啊。所以我这两点一定要提出来先澄清啊，因为我想特别在湾区你会碰到有这样子的混淆的事情。所以预言基本是讲神的事情啊，预言是讲神国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对于个人的事情，神的确确会引导，但是那不是预言啊，那不是预言，所以这也要搞清楚哈。好了，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应该存什么样的态度啊。第一个，这是神的向我们启示的一个方式，在加拉太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圣经里预先看明，换句话说神会把一些事情有时候先让我们看见透过先知的启示会先让我们看见那这个呢就是预言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说他要先让我们来看到啊。好，所以呢，这是神来告诉我们他要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方式啊。哎，请问，这个是有点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中间的拿捏啊，中间的拿捏啊，在拿捏是什么地方呢？哎，你喜不喜欢知道将来的事情？你想不想要知道将来的事情？点头人，我就问：真的吗？
你说神国预言是不是个人呢？
是
像你说男朋友
啊，对，是啊。
所以
好，是完全。哎，这是个 mix， 因为怎么样呢？有时候你真的想要这告诉你明天就要发生的事情哈，是有关神的国哈，人不大愿意听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这个旧约里面先知里面最倒霉的一个先知是谁啊？
耶利米。
他给那个信息谁爱听呢、啊？对不对？啊，第一个说你要被俘虏，这个已经不爱听了，然后你要去乖乖做人家的皇民，这也是叫人家听不进去的。然后说呢，你们不要想着回来，乖乖在那里生儿养女。所以说七十年不是没有道理的，七十年大概是两个半 generation 或者两个 generation。换句话说，你死了心吧，啊，你在这好好在这生活啊，不要想着要造反，啊，要回这个以色列国，啊，所以这些信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想要知道，有时候并不完全想要知道。好，那不管怎么样，这是神的一个方式。那为什么像刚刚的那个 Maria 讲的也是对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将来是真的会发生什么事，让我们有个准备。比如说最明显的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是非常不容易完全明白的一卷书啊，但是它的中心思想一定会明白的，就是怎么样，主必再来。别的那个几个头几个脚的那东西搞不大清楚没关系，但是呢告诉我们主第二次一定会来的啊，一定会来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这是神来教导我们的一个方式啊，他有些事情先抛出来让我们知道啊。那假如我们回去看这个先知书的话呢，其实有时候是有很多先知的预言是在安慰以色列百姓啊，等等我们会讲这个，要了解他的历史背景啊。也因为预言不是那么铁沾沾的这个1941、1942啊那样那么明确的能够了解，所以呢我们不要太武断，不要太武断啊。什么叫武断？就是我们看到一部分的真理以后就把它拿着当作是全部的真理啊。在特别在许许多多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里面，到底 exactly 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发生啊？实际上，圣经里面有时候就是留了一个空间啊，留了一个空间啊。那所以呢，切记，在解预言的时候，你可以强调你的领会，最好你有圣经的根据啊，特别在新约里面的根据啊，然后才来说。Even then， 即使到那样的话，有时候你还是不大能够确定啊，还是不大能确定。那所以呢，假如你听到有人在把旧约的预言啊，提出来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个结论的话，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那我觉得最可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像这个大家最有兴趣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而且圣经上明明讲怎么样，没有一个人知道。主耶稣说他连我也不知道，在马可福音，他连我也不知道啊。那但是偏偏有人就要告诉你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啊。我们这个地主啊，这个安息日会的创办人就犯了好几次这个毛病啊。所以这种就是武断啊，就是武断啊。所以这里要小心啊，这是第二个。我们读预言的时候要注意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我刚刚开始这个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关于神国的预言其实在圣经里面已经结束了，所有将来还有的一些所谓的神的启示啊，那基本上不会超过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的啊，不会超过圣经里面已经有的。比如说啊，神也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况底下会来告诉他的百姓要去做什么事啊。那我对那种情况我不大会去用预言这个字来描述啊，而是会用神的引导来描述那件事情。那这种的的确在我们基督徒中间都有这种经验啊，神会借着一句话告诉你你这事应该该怎么做啊，不该怎么做。那先沈牧师他就讲，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那时候逃难嘛，这个日本打过来，他往西南逃啊。他这中间有一次在一个我忘了在哪个地方啊，他就祷告，早上祷告的时候中间神就告诉你，你 安静在这里，不要动。全城的人都要赶快逃啊，因为日本人要打过来了啊。但是他在祷告中间，神特别告诉他，哎，你不要动，啊，你安全的，没有事。啊，就真的日本人就绕过那个城，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这种我比较不大会用预言这个字来描述，乃是神的引导。预言因为牵涉到神的国，神将来的要的事情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已经完毕了。那这一个呢，不同的神学家牧师也有不同的态度，这是我的态度。那有人说今天神仍然启示人，那我同意，但是那不是预言的这种启示，所以你会碰到这个不同的看法啊。所以当我们来查考预言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准备，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啊，那你也可以采取不同的立场啊，就不要太固执，说这非这样不可啊，这个不要太固执啊。那但是我们有的东西我们不太懂呢，也不要太难过啊，好像自己矮人一截一样哈啊。其实呢，不懂的人多的是，包括我刚刚推崇的保罗，有谁记得保罗是不是说啊，我这个神启示我东西我通通明白了？他有没有讲过他不明白的时候？他就讲什么？他有的东西啊，模糊不清，好像看面对镜子一样，啊，面对镜子一样。所以有要离服，就是有空间的啊。那但是有一个我们可以有个把握的是在哪里呢？有一天啊，见主面的时候怎么样？就都会明白了，这都会明白了。好。那我花这时间来强调这些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了解预言的时候呢，会碰到的一些挑战，因为特别现在上网，你可以看着各式各样不同的解释，所以要小心一点。好，那这个神怎么样向我们启示？他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的啊。不要拿了鸡毛当令箭啊！我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基督徒，包括传道人在里面，很容易拿到鸡毛当令箭啊。你知道这个异端这个字啊，原来这个字就是以偏概全的意思啊。所以人假如 narrow mind 井底之蛙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掉进一个极端的一个陷阱里面。好。那这个是实际上有根据的啊，民数记十二章啊六到八节，六到八节，啊，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这里呢？这是在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攻击这个摩西啊，假如没记错的，包括他的这个哥哥姐姐在内啊，所以神就很气啊，就为摩西来讲啊，他说呢，我要向你们启示呢，我会用怎么样异梦异象谜语，但是我跟我的仆人摩西呢是面对面直讲。我常常读到这些经文，我觉得很值得鼓励的，你知道是什么？跟人家打架，你不要自己出手，神帮你出手打架的。所以摩西一句话都不讲。我这我岔开的题外话哈，假如你要学习去服侍神，好好去看摩西的一生，好好的去看摩西的一生。他怎么样对待他要带领的百姓，他怎么对待别人被他的攻击，真的很了不得，真的很了不得。摩西要服侍神的人千万一定要去好好去读摩西他的一生。老百姓骂他，他是干嘛？卷起袖子来跟他对骂。 他符合到神的面前，对不对？ 这些老百姓干了坏事，做了金牛犊，对不对？摩西为这些百姓干嘛？求情，对不对？甚至到一个程度，他说：“情愿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除掉。”不简单呢，真的不简单。了不得的，神说：“算了吧，这些以色列百姓无可救药，我就从你的后裔重新来一次。”一般人听到会怎么样？这个诱惑蛮大的。那摩西不要，摩西不要啊！所以我觉得要去服侍神，这就是这个有点 emotional 的这个 statement 啊。发现现在的教导这个所谓的 leadership， 特别是教会的 leadership， 太注意技巧，太注意方法，很少去强调在我们的品格这个人的这个素质上的强调，所以呢就会出现不必要的一些问题。假如真的我们按照神给我们一些典范的话，我们从我们的个性，从我们的品格开始，很多那些问题自然而然去掉。你知道在教会里啊，起冲突啊，不是对错的问题，很少为真理而战。我凭良心讲啊，这个教会分裂也很少说为真理而分裂的，很少很少。那个、这大概只有在这个改教时期有那个，到后来其实都是怎么样，鸡毛蒜皮小事。那个问题呢，假如我们在我们的个性上、品格上啊，能够照着圣经上的一些典范，我们来做的话，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没有。那所以在这里，这个耶和华神直接为这摩西来斥责以色列百姓，甚至他的哥哥跟姐姐啊。好了，所以这个至少给我们看见，神向我们启示有至少有四种方法，对不对？啊，有异梦，有异象，有谜语，然后有直说。啊，有直说，有四种方法，对不对？那圣经上也给我们一些例子。异梦，这个中文把它加个异字哈，其实原来这就是梦，啊，就是神会透过梦来跟我们来启示啊。所以这里呢，要小心一点哈，这个梦是你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呢，还是自己整天想那件事情呢？所以就做的梦啊，这个要去区分一下。但今天不是我们要讲的问题哈，只是说呢，的的确确，神借着梦来告诉我们啊。那其实最了得的一个就是约瑟为法老解梦。有谁还记得这法老跟他要求是什么？假如你不是神给你有解梦恩赐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从何开始。有谁还记得这个故事？在创世纪37章里面。
不是那个太阳。
不，那是他的
那个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太阳
啊，对，
啊，是那个是耶稣的，耶稣解那个
解梦嘛，对对，
对，
不是他做的梦，但是呢，法老做的梦，
对，
啊，那个解的梦是，如果没有这个解梦的恩赐的话，无从解起，对不对？好，那的的确确，神会借着异梦来向人来启示，啊，这个是他更。
这是
约瑟的梦啊。OK， 那约瑟的梦呢？讲到这里也很有感触哈。你知道，其实我觉得读旧约很有趣，很有趣就在这里啊。其实旧约里那些人物啊，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的一个典范。那约瑟呢？你记得约瑟？假如你用现在的这个白话文来描述约瑟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天真
啊！对，约瑟是个非常天真的人，啊，非常天真的人，啊，哪有像他那么傻乎乎的，对不对？跟 跟他的兄弟讲，然后跟甚至于呢还不够，还要跟他爸爸妈妈讲。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又梦见的这个都要向他下拜嘛，对不对？所以他老爸听了都很火。其实他老爸疼不疼约瑟？最疼他的，给他穿一件彩衣的，对不对？别人要去放羊，他可以怎么样？去做监督的，就看他的老哥有没有好好放羊的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天真的人但是他会不会也因着他这个天真怎么样？吃了些苦头，对不对但是呢，话的另一面也是因为约瑟的天真怎么样？神就透过他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些事，对不对？假如他不是那糊里糊涂，还气得他这个老哥，真的气得要把他卖掉，对不对？他不会卖到埃及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哈，会用异梦，会用异梦来向我们来启示。好，另外呢，在但以理书这个大概我还记得哈，这个在这墙壁上写的字哈，这是一个意象，就让人家能够看见的。在墙上写的这个波沙沙要完蛋了那所以神的确也可以用这些方式用这些方式这个呢列王记上22章的这个是比较 tricky 的一个这个亚哈王是个很差的王然后呢他去跟人家打仗然后呢那时候先知是谁
以利亚，
不，这在这个故事里面，
该亚是
该
亚，
是个小先知啊，米该亚，是米该亚。然后呢，他就很气，他说他要跟以色列王联合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他说这个人总是讲凶言不讲吉言的这个就不要理他哈。结果那天把他找来，这个米该亚居然说，你一定可以去打。而且一定会打赢的，对不对？就后来呢，
给我讲实话，
跟我讲实话，然后他就讲实话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呢，是很令人费解的一件事情哈。那一般的学者认为，其实你知道，读圣经有时候要有一点这个 imagination 这个蛮有帮助的。你们我常说这个圣经很可惜，没有把表情跟那个语气啊能够记载下来你们有没有碰过人讲反话的，对不对那假如你不用录音，你用笔记下来的话呢后面的人以后的人看起来能不能分得出来？不见得分得出来的，因为你明明在讲反话嘛好，那这个记载就是那原来米该亚起先讲的实际上是一个讽刺性的一个谜语，讽刺性的一个谜语所以这是也是一种预言的方式最后呢就是明说好，回来想一想看这个所以呢神的预言讲预言的目的是在哪？意象也好，异梦也好，谜语也好，直说也好，神跟我们讲话，他主要的目的是怎么样？对啊，让我们知道神要做什么，对不对？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他不是要把我们，就像我们最前面讲的是比喻比喻并不是说要把我们蒙在鼓里，对不对那个实际上他是怎么样要让我们知道那个。第一处查经的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在那讲完这个撒种比喻，他后面特别接着，他说人点灯呢，没有人把灯放在这个床底下的。换句话说，神用虽然用比喻来讲，这目的也是要让人都能够听懂。好，所以最重要的实际上是明白的跟我们讲，明白的跟我们讲。所以这里也是有感而发的。你知道人很有趣的讲的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条文不大想看偏偏呢要找这些很奇奇怪怪你好像向你隐藏的东西就很有兴趣想去看的 啊，比如说我们应该好好怎么这个生活的啊，不去注意啊，反而那些旁门邪道的东西，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啊。你们有没有碰过基督徒不大愿意花时间好好去读圣经，整天要去寻求异梦异象，有没有？有哈。假如你下次碰到这人，请他念请他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弥书记》32章里面，其实神的目的要让我们知道，不是要你整天去猜的啊，不是叫你整天去猜的啊。所以最重要的是神要告诉我们，所以很感谢神，把所有神的启示都放在圣经里面，好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圣经来明白他的心意，他要做什么，他心里最关心的是什么。所以预言的最终的目的，就好像神对摩西面对面讲一样，他的目的要解开了以后，让我们能够了解他的心意啊。那这也是神表达的启示的一种方法啊，借着预言啊。那预言呢，有时候因为时机的关系啊，这个当时环境的原因，有时候是借着预言来讲啊，但是的终极目的是要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好，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一些概念，就是让我们来读预言的时候注意一些事情啊。那既然我们知道神讲预言是要让我们知道，在古时候是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他要做的事情，他喜欢的，他厌恶的事情。好，那其实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一定要对以色列人的历史要有所了解，就好像你要明白新约里面的书信，你一定要明白哪一卷书啊？使徒行传。你一定要知道使徒行传，然后你才能够跟这个那些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们写的这些书信能够才动得起来，不然他在讲什么你根本搞不清楚在讲什么。所以这两个不能分开的，不能分开的。所以以色列的列王记上下跟这个历代志上下一定要读，然后呢再去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你才比较能够了解。那在这个网上上都有，我已经给杨东了哈，这个网站上你都可以下载了哈。那这个在先知书里面其实有几个大的段落，其实都是跟历史有关的啊。在这个列王记里面啊，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是北国王，一个是南国王，对不对？北国王给谁啊？亚述。南国王给巴比伦啊。然后后来呢，从巴比伦回归啊，这是三个大的事件，历史事件。那这个呢，就给我们去读先知的时候有一个概览啊，就让我们知道。你会发现在北国还没有亡之前，大部分的先知所记载的东西都是针对北国讲的，都是真指责北国以色列国他们什么地方背逆了神。理由很简单，先知苦口婆心讲是希望怎么样悔改嘛，希望这个以色列人能够悔改嘛。当北国亡了以后呢，先知就不再提北国了，已经怎么样成为事实了。然后呢，就转向南国讲。等到南国也亡了以后呢，就不再讲了。反而，当着南国亡了之后，你看到先知书里的信息，大部分是安慰的信息，给他们盼望的信息。所以对关于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呢，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像以赛亚说，在早期的不会讲到不会很强调讲到弥赛亚的事啊，因为国家已经完了啊，所以就把安慰和盼望借着先知来告诉以色列百姓啊。那到了回归之后呢， 一些回归以后的先知书里面就常常讲到回归以后你怎么样重建那样的信息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先知的预言跟以色列人的历史很有关系啊，很有关系的。好，这个是一个梗概的，所以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知道哎，这个先知是哪个时代的啊？这个你就会知道怎么看啊。那跟历史的背景有关呢，这节经文是很有趣的，大概平常不会注意到。第一个，这些地名跟我们好像都无关，在地图上哪里也跟我们无关啊。但是你会，假如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和地理位置的话呢，这节经文就 make sense， 不然的话这节经文就是 make sense。好像说呢，God forbid 哈，这个假如这个。俄罗斯从这个西伯利亚，不是从那个这个过了白令海，经过阿拉斯加，然后透过加拿大要来攻打这个美国，然后呢，这是用个类似的比喻哈，然后说呢，这个洛杉矶啊，你要小心了，因为有敌人要从这个圣地亚哥打上来。你听明白我这个类似的比喻，俄罗斯从北边下来，你怎么说？哎，洛杉矶你要小心啊！有这个俄罗斯人要从这个圣地亚哥打上来，不合理的嘛？就是这段经文，是先知警告这个便雅悯的人要小心。原来这几个城市。都是在耶路撒冷和便雅悯之间的城市，一个接一个更靠近便雅悯。奇怪啊，那时候打仗是他们敌人以色列的敌人住在北边嘛，亚述也在北边，对不对？这个亚兰也在北边嘛，那打仗怎么会跑到北国？请问这个便雅悯是在北国的南边还是北边？南边嘛，它是南国的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一节经文，假如你知道的历史背景，知道它地理位置的话，这节经文就先知的警告是 make sense 的啊。原来北国去跟亚兰这个联合，所以呢，南国的这个王呢就去跟亚述联合，所以亚述的军队呢就从靠海边下了南边，然后掉头北上。从，因为他跟这个犹大国和联军嘛，对不对？就从犹大这个地方北上来攻打，所以这几个城市在当时的情况就完全 make sense， 是告诉你要小心，你的敌人不是在北边下来，是从南边打上来的啊。所以关于这当然是一个细节啊。那所以在这个，假如我们不了解他的这个历史。地理的背景的话，那我们读先知书就会有很多疑问啊，会有很多疑问。那这个呢，就我比较快的跳过去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讲啊，读预言要有一个 open mindness， 因为不是那么清楚啊，黑铁沾沾的清楚能分出来的。首先呢，这个。讲预言的时候，他可能是讲一件事情，或者是分开不同的时候讲的，把它都在一起。所以怎么去分段啊，是常常我们读先知书会遇到的一个难处啊。那我就不画细节，只告诉你有这个可能性啊。是在阿摩斯书第五章啊，他讲了很多事情，到底是一口气的事情呢，还是他不同时候讲的啊？所以这个。这个是读预言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好了，你去读预言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很有趣的，他会用一些很特殊的题材，来写啊。那这个基本上呢，有这几种啊。你知道以色列人呢，特别在旧约里面，常常会。用他们在以色列这个审判的这种情景来描述事情，我想我们 都多多少少听过啊、甚至读过约伯记，对不对？啊，你在约伯记里面很多的场合底下，都是好像在这法庭上来对质的。所以先知书里面常常用这个方式，啊，叫什么？法庭的诉讼式。所以呢，先召开这个，就是说有人提告了，对不对？啊，要开庭了，对不对？然后呢，法官会起诉，这个检察官会起诉，最后呢有判决。这里面呢，召开这个审判这个案件是谁招呢？是神。起诉告谁呢？以色列百姓离开神了。然后呢，你不行的话呢，会有判决的，你的后果是什么？啊，所以这是一种方式。他就用法庭上的这个方式，好像在法庭上耶和华神控告以色列百姓一样，啊，控告以色列百姓一样，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祸灾有祸了，啊，这个比较容易，因为怎么样？你看了祸灾，你知道是这种形式，其实跟头一个程序类似的，啊，因为你要叫醒某个人，你先要把他找来嘛，对不对？所以他第一个宣告。这个以色列百姓什么地方遭了，啊，常常用的祸灾开始起，然后呢，他要告诉你为什么要降祸于你，跟这个起诉是一样的，对不对？法这个检察官不能随便到法庭去随便乱讲话，对不对？一定要有理由的啊，所以他讲理由，最后呢也是讲审判，因为你不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你会受到这些的审判。这是一种做法。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做救赎式的，或者是应许式的，这个。那我刚刚讲的，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间啊，当以色列已经亡国了，这个南国也亡了之后，很多先知都是这种方式，就告诉说将来我要祝福你，但是你一定要改变，将来我会祝福你。但是呢，以后一定要改变，所以那个常常用是到那日，用这个字，啊，到那日你们一定要怎么样，啊，所以这种是一种应许，就是说呢，我是要祝福你，有个条件，你要怎么样，你要转变，啊，所以这是三种在这个预言里面常用的这个先知书里面常用的。方式哈，那我这里就让你知道，就是我们再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就你碰到的时候你会知道，哦，原来这是他们这个一种形式啊。好，那前面的还算简单的，下面这个就真的有见仁见智了啊，而且呢，这个而且都是有名有姓的神学家后面在那不同意的啊，原因在哪里呢？预言里面常常是用诗，那诗我们知道常常要用寓意的方式来解，就像中国人写诗，白发三千丈，你不会说按字去量这个头发是不是有三千丈，他要用寓意的方式表示他怎么样很长。那在预言里面，先知书里面也不少这样子的，不少这样子的。好，这个有时候可以翻到以赛亚书41:6，啊，这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以赛亚书41:6到8吧，大概是。这里提到有什么？哎，有很多动物，对不对？啊，这个孩子可以跑到这个回蛇的洞口，等等等等，啊，好，问题来了。以赛亚讲这个将来发生的事情，是要用字面的意思来了解呢，还是用它的寓意来了解？啊，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解决的，啊，到今天还没解决的，原因就是说各说各有理，啊，各说各有理。好，假如你按照字面的话，就是说。将来新天新地里面怎么样？狮子老虎都不吃肉，都是 vegetarian，啊， 然后这个小孩子也不怕这个蟒蛇。那你假如你用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解的话，那你就有一个限制，就是怎么样，将来的世界就是那样子，对不对？你按照字面解嘛，对不对？你一定要这个狮子老虎火蛇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那就是说，那你就是限制到那个时候，这个天地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呢，按照寓意来解的话呢，就不一定要啊。寓意来解的话，就是说，当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整个人社会怎么样都改变了。原来那些凶残的怎么样都改变了，都变成老虎狮子也不吃肉了，就不会再去杀这些其他的动物啊。所以那样的解释的话，就是不是一定要世界就变成真的老虎狮子都不吃肉？不一定啊。
后面这个解释也一样？
不一样，因为他那个就是世界被改变，他是用老虎狮子不吃肉来解释整个世界的改变，不是 literally 老虎狮子不吃肉，明白吗？那所以这一类的经文其实不少啊。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以西结。其实以西结这个解经呢、啊，这个不同的学派这个解释的差别蛮大的啊。比如说有一派就是说，将来圣殿一定要重建，还要献祭啊。这个我下面要讲的，这是不代表本台意见啊。原因是这个我的看法跟一些常常这个中国教会最接受的一些看法是不太一样的啊。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对于先知书的解释不同的，所以我们很多的神学观念都有一些区别的啊。像现在这个特别要竞选了，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以色列人啊，即使不去做礼拜的人，也是要为耶路撒冷而战的啊。这个你记得 Donald Trump 这个他不知道 Second Corinthians， 他叫做哥林多二书，不叫是零哥林多后书这个，但是他支持这个耶路撒冷要保护的哈。好了，在这以西结里面讲到那有关于将来这个的要完成的事情，是不是圣殿要重建，这个有很不同的看法，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那这个好，这个就不多谈这个啊。那这一段经文呢，是讲到在以西结书47:13后面那一段啊，那是讲到呢，将来这12个支派要分地。好，你是按照字面呢，还是按照寓意来解？所以拿捏不定的啊。所以我要提出来，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都按字面解就可以的，不是所有都按寓意解都可以的，真的要看上下文啊，看你的对整个神的启示的看法，都会受到影响。这里呢，假如按照字面解，这个12个支派要分地，麻烦来了。那时候还有没有12个支派的族谱？没有。12个支派的人到底是谁都不太知道，对吧？即使到以色列现在，你们都听过这个失去的这个10个支派，听过这个吧？所以在北国，因为北国被灭亡就整个散掉，所以假如你要按照字面解的话，就很难很难，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个12个支派的人？你们再去念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尼希米跟那个以斯拉都花了很多的功夫去找他们的族谱， 因为在那边也有的人，包括祭司在内，搞不大清楚到底是不是是不是可以侍这个在殿里侍奉的，因为他们这个身世不明，他没有有这个 pedigree 的这种证明啊。好，那假如是逾越节的话，就比较容易，就说神要恢复以色列人给他们的应许，因为旧约里面用分地来描述神给他们的祝福和给他们的这个财产啊，所以的确确不是那么容易。什么时候用字面，什么时候用语义来解，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啊。所以我刚刚在一开始就说不要太固执啊，那尽量找圣经上有资料，我们来支持我们的看法很好啊。但是别人有不同的方面来看的话呢，也不要更加震得脸红脖子粗的啊，因为的确不一样啊。最有名的就是千禧年，前几年、后几年、五千几年啊，都有证据都不全啊。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啊？有人讲得很好啊，假如我们一旦被提到天上的时候，这是怎么样？前几年，结果大家在上天的话，哇，这个是。后千禧年的啊，不是这个在中被提的哈啊。所以这些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看，可以take 一个自己比较愿意接受的一个 position 啊，但是千万不要说天下只有这个看法，因为的确不，圣经上没有讲得那么的清楚啊。那你觉得哇，这圣经都讲不清楚，这好危险啊？你觉得很危险吗？请问千禧年前后和无，这个对我们将来的永生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是不是？啊，所以这些东西不要为他这个伤了感情，失去了合一哈，那个损失更大。好，所以这里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在查考预言的时候是有这些难处，啊，是有这些难处。好了，那下面呢？更来一个问题啊，怎么解释用文字表面的文字呢，还是用意义来解释是一个问题。那到底成就了没有啊？假如你们看这个问题说这废话，这个成就没有，这很应该很明白的事情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啊。有的预言已经成就了，很清楚已经成就了，有的预言成就了一部分啊，有的预言可以重复应验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呢，我刚刚讲了，先知神跟他启示的时候，他其实不是看得那么清楚啊，就好像我们人来看这个山脉啊，这就是先知去看神的话一样的，因为他中间常常什么是重叠的，你看到前面的山也看到后面的山，所以呢你不见得知道这个所指的是哪一件事情。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主耶稣再来。主耶稣来到底是因为有两次，所以有的经文是指的第一次来，有的经文是指的第二次来。当然了，犹太人的选择当然是第二次来比较好一点，对不对？第一次来是要我们悔改嘛，对不对？第二次来是要等荣耀的时候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有这个困难。啊，所以啊，到底成就没有？什么时候成就？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啊。好的，我们先来看啊。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里面讲到，这个很好的一节经文啊，记得哈。因为很多人说，哎呀，这个神是很残忍，这个怎么样去把迦南人都杀得光光的？这一节给了我们一点蛛丝马迹啊。啊，这个是连这个跟亚伯拉罕讲的，这个他们连埃及还没去呢。好，我们就看完这些节经，我们就下课哈。这里 神告诉亚伯兰他预言的什么事情。第一个，你们会怎么样？会跑到怎么样？埃及去的，对不对？会在那里吃苦头的，然后呢是有限制的，只有400年，对不对？好，那这个事情成就没有？这个的确是这样，在出埃及记里面已经成就了啊。然后他后面也解释为什么要等400年呢？因为迦南地的人怎么样？罪恶满盈的时候，所以神做事他其实都有计划，有原因的，有原因的。神借着以色列人去来管教迦南人，神也同样的利用迦勒底人来管教以色列人，都是神手中的工具。所以有的经文很明显他完全成就了，好，有的并不是。那不是的话，我们等到下个礼拜来再来看。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要谦卑在你的面前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奇妙啊，真是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啊，一个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学习啊。主啊，也求主你借着你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好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顺服的心啊，因为你要指示我们的还是一个生命的道路啊，好让我们避开那些不必要的管教啊，以至于能够常常走在你自己的道路当中。感谢你，也求主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好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走在你的路当中啊，真是就像圣经所说的啊，你要走在你的面前，不偏离左右啊，因为你的保守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将这个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